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是常年期第六主日，福音选自马尔谷福音第一章40-45节。那时候有一个麻风病人来到耶稣跟前，跪一下求他说，只要你愿意就能使我洁净。耶稣动了怜悯的心，就伸手抚摸他，对他说，我愿意，你洁净吧。麻风病立刻离开了他，他就洁净了。然后耶稣立刻催他走，并严厉警告他说，当心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只要给司祭检查，然后要依照每一次所规定的献上祭物，好像大家证明你已经是洁净了的。但那人一出去便开始到处宣扬这件事，以致耶稣不能够再公开进城，就要留在外边荒野的地方。然而人们还是从各处来到他那里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当我们还在庆祝中华文化的农历新年之际，圣教会通过今天的读经和福音，邀请我们正视生命的脆弱和疾病，生命的治愈和圣化，以及人生的每一目的预先祝荣。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默想，首先是病的公开与隐藏，其次是病的治愈与圣化，最后是基督徒的使命。首先我们默想病的公开与隐藏。2000年前的犹太人法律对麻风病患者的处置，听起来实在是令人难过。凡身患麻风病的人，应穿撕裂的衣服，披头散发，将口唇遮住，其喊说不洁不洁。在他患病的日子内，常是不洁的。他既是不洁的，就应独居，住在营外。作为今天的人，听到这样对待一位病人，实在感到残酷。在中国农历新年，万象更新，人人穿新衣，吃美食，家庭团聚的日子，读这段圣经也一定有很多疑惑。当然2000年前，由于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和处理能力有限，加上麻风病会传染，人们只好用隔离的方法，至少保护其他家庭成员和团体人群。然而我们不明白的是，这些得病的人已经非常痛苦了，为什么还要求他们穿撕裂的衣服，披头散发，将口唇遮住，其喊说不洁不洁呢？这种要求听起来是雪上加霜，给人带去精神上的羞辱和折磨。这种要求其实是因为麻风病在当时是非常厉害的传染病，为了警示其他人不要靠近麻风病患者，以免在没有意识到时接近病人而被传染。这种要求也是提醒人们公开宣告自己的病情。当然在今天看来，这种做法是残忍的，也是无奈的。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，如果生病了，是选择隐藏呢，还是公开呢？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，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应该保护隐私权，生病也被认为是一个人的隐私权，所以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，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隐藏自己和他人的病情。有一位教友得癌症已经扩散了，而家人和朋友却都对他隐藏不说，大家都以各种理由做出明智的解释。你现在感到痛，应该是多年前的一次劳苦而遗留下来的后遗症，没事，很快就会好的，等等。病人这时也不知道是糊涂了还是装糊涂，也会应声说，我想也是。 选择隐藏说明病不是好事，没有人喜欢得病，不仅因为病使人处于无能的境况中，而且往往病是死亡的前兆。除了身体上的病，我们对于灵魂上的病也是都选择隐藏甚至美言。然而有些病是可以隐藏的，有些病却无需正视，必须公开，不然就会发展而形成癌症，甚至会像麻风病一样传染给周围的人。我们不久前所经历的新冠病毒几乎都是公开的，而且应该是公开，不然一个人得病，整个家庭都会病倒。而且如果得了这种病，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为当地乃至全国的知名人士。除了身体上和灵魂上的病，我们也有人际关系上的病，特别是家庭婚姻中的病。而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，婚姻的问题非常普遍，几乎每个家庭的亲友中都有离婚的问题，而婚姻生活中的病苦不堪更是非常普遍。对于婚姻的问题，许多人在开始时也是选择隐藏的，等最后无法再遮掩了，甚至问题扩散了，而只好选择离婚而无法补救了。其实诚实的面对问题，及时向他人寻求帮助，我们就会防患于未然，逾越困难，继续前行。接下来我们默想病的治愈与圣化。有病就医是人的基本常识，然而我们常常会遇到两类奇怪的做法。首先是有病不看，自己熬着，其次是没有找到良医。今天的福音中有位有幸的麻风病人遇到了主耶稣基督，他也主动的来到主耶稣跟前祈祷他治愈自己。主耶稣基督不仅治愈了他的麻风病，更要求他按照每一次的法律所规定的去让司祭检验。感谢天主，让司祭检验和感谢天主就是圣化生命的过程。在疾病被治愈之后，只有被圣化，人才能持续健康的生活。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，对于我们而言，身体的治愈途径已经很多，除了中西医的治疗，还有各种保健和理疗。而身体的圣化就是跟随天主子耶稣基督，通过圣事使我们的身体成为天主圣三的宫殿，成为天主子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，成为天父的爱子爱女。在有些人企图否定人的灵魂时，我们大多数人和医学研究都知道，人身体的细胞每天都在不断的除旧更新，一段时间之后，人身上的细胞会全部更换成新的。然而人的灵魂才是一个人的本质，长存不变。当一个人的灵魂生病时，只有灵魂的创造者和他的使者才能治愈并圣化。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和他特选的门徒们，通过圣事的方法，特别是告解圣事，治愈受伤的灵魂，圣化人的生命。现代社会号称能治愈人的心理和生命的方法很多，然而只有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才能圣化人。圣化就是天主化，使人分享天主的生命和使命，和天主一起生活。只有被圣化了，人的心才能满足，人的生命才会充满活力。现代社会上关于婚姻问题的治愈途径也很多，但是唯有在主耶稣基督内的教会内，婚姻才能得到圣化。婚姻问题主要是人的问题，是关于我是谁，以及关于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。 多数现代的婚姻问题专家仅从为人技巧和生命按摩上进行治疗，看似从表面上解决了一些关于婚姻的问题，然而根本的为人之道却没有得到解决。人的问题没有解决，婚姻的问题自然就会反弹。只有在信仰的认识中回到人的起初，找到婚姻的根源，以及认出婚姻的目的，婚姻的问题才能被治愈，被圣化。天主子耶稣基督传扬福音，就是为了治愈人的创伤，圣化人，而生活在天主的圣爱中。圣化才是做人和家庭生活以及圣教会存在的目的。最后我们默想基督徒的使命，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为了光荣天主而生活。圣保禄宗徒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再次强调了基督徒的使命，你们或吃或喝或无论做什么，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。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基督徒存在的目的，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。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，许多人也在重新调整自己的新年计划和目标，希望在新的一年中大展宏图，再创辉煌。然而我们基督徒却知道，人生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。有了这个人生的目的和价值观，人的生活重心已不再是自己了，不再是别人眼中的成功了，而是为了天主的光荣，光荣天主。不是为了天主而做什么伟大的事，而是成行天主的旨意，善尽自己的基本责任，选择爱人爱到底。那么我们要如何光荣天主呢？首先用我们的身体光荣天主。保禄宗徒提醒我们，光荣天主是献上自己的身体作为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必要寻找高级的方法，只要从自己做起，就开始了光荣天主的人生目的。所以我们祈祷、吃饭、休息、工作和娱乐都是为了光荣天主的有价值有意义的活动。其次，为了光荣天主而做好一切事物。保禄分享说，我或死生或死，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受颂扬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生命不分贵贱，工作不分高下，我们不仅在天主面前是平等的，而且所从事的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其价值也是一样的。所以德勒萨姆在印度贫民窟的工作和教宗若昂·保禄二世在教廷的工作价值是一样的。一位小孩的纯真和一位神父的弥撒祭献在天主前都是一样的重要。第三，圣事与生活相通。婚姻圣事和圣职圣事一样高贵，一样都是为了光荣天主和圣化人灵魂的目的。当夫妇双方将过日子和神父做弥撒一样虔诚慎重时，婚姻的高贵与和谐就会彰显出来。当神父将做弥撒和家庭过日子一样同实际生活相连时，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在每天的祈祷中可见了。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困难，每个家庭和团体都会遇到问题，然而主耶稣基督不仅来治愈我们，更圣化我们，使我们整个生命都成为天主儿女的生命，都为了光荣天主而认真努力，为了将来天堂的永生闪报而喜乐生活。愿全能仁慈的天主继续降福我们，保佑我们，圣化我们。阿们。